秤公告一个桌子嘛，这叫做秤下。展示的这个桌子可以用，有我这个姜太的桌子，你们晋江的桌子，现在叫做竹下。煮着煮着这个桌子变坏了，这叫做坏下。坏到结果呢，这个桌子没用了，这叫空了，空下。一个桌子是这个样，乃至一个姜汤也是这个样，最大的一个地球也是这个样，统统被这个实相所牵动。为什么这个无情法也被实相所牵动呢？因为它有个虚妄法，是虚妄法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它就被实相所牵。我们居住的这个户型呢，它是真法，它不被实相所牵。
因为人们有钱的人家不比思想烧钱多，无钱的人家呢也是不比思想烧钱。这个无钱是啥呢？无钱来讲，咱所看的这个物件，就是讲咱现在来讲，这个咱当堂的这个桌啊就好。比如当堂的桌啊，现在呢也未比了讲这个思想的生主怀光的来改呢，这就该比着这个思想来烧钱。这无情的物啊，你讲即卖现在桌啊，这个桌啊呢，伊就那个做起来，做起来就行了，行了后呢来养物主，啊这桌啊慢慢的害去，害到究竟的无去，所以这就是呢，这有情的物件、无情的物件，拢比思想所牵动，所以叫做呢，咱无论太大的成就，也是同款，拢总会比思想所牵动，所以比思想所牵动的有情无情，拢属于虚妄法。因为咱不行，这是真话，这叫咪比思想所牵。
这个人人本具的这个福性啊，这个福性里边就具足的有这个般若智慧，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呢，是在智慧那一方面讲，就叫做般若。在它的本体上讲呢，它就叫做福性。名字不是一个名字。其法是一个法，什么法呢？就是真法妙法。
那咱人人分别不行呢，就具有这个地位，而这个地位呢，就是真地业慧，啊，就是真法，就不行。
那么我们要是说听佛说的呢，这个地方就起了一点疑坏了。我们人人都有福性，而且无欠无缺，我们为什么不成佛？佛说的嘛，人人皆有福相，人人皆当作福。我们现在这么做凡夫的，要起这个疑问。
要假如讲是初听佛法的人，对这个所在中间的理解，那理解呢？会讲既然讲起来，讲咱人人都不行，无欠无缺，那么还是佛甲咱讲的，为什么咱现在还是做苦难凡夫，那也无成佛呢？所以这中间的
理解，那么只要知道我们这个凡夫是怎么样子来一个凡夫，就是自从无始以来一念妄动生起那个无明，有这个根本无明而生起那些执魔无明。执魔无明就是贪嗔痴等，在我们这个凡夫份上呢，贪嗔痴还算是三个根本烦恼，对着根本无明说呢，它算是执魔烦恼了。动这个贪心、动嗔恨心、动愚痴心，这种再给它起个名字呢，叫做起惑，惑就是迷惑的惑。起了惑呢，它要造业，造了业呢要受报。受报在哪儿的时候呢？在这六道轮回里边受，你造的善业，你转到善善道；你造恶业，你转到善恶道。如是，这个生死轮回就不能休息。这就是我们凡夫为什么样子不能成佛，就是起了迷惑，造了业，应该受这个凡夫之报。
那么咱们应该怎样？怎样讲咱是按照伊嘛，像现在甲即嘛做凡夫，那也无成佛呢？这原因是倒来呢？咱应该怎样？咱们来做凡夫，就是因为咱去念 动的时，那么咱这个妄动的时呢，就升起无明烦恼，升起了无明呢，就升起了这三根本烦恼来了。这三根本烦恼呢，就是有贪、嗔、痴。那么有贪、嗔、痴的烦恼呢，就起业造业。那么你起业造业呢，做了这个凡夫的业，就随业受报。到你在这当中，你做了这个呢？三千多的业就转三千多的众生，做了三百多的业就转三百多的众生，在六道当中，随你家自己做的业去轮回不行，所以叫凡夫。
这个样子就需要我们要多听佛经，要了解佛理，了解了佛理了，依着你了解的佛理来修行用功，才有成佛的希望。不然呢，人人本具的有佛性，人人皆当作佛，我们可没有作佛，我们做了个众生。
所以因为安尼，咱也多听佛经，咱多听佛经，因为经内底来甲咱讲，咱来修行，咱才会当成佛。那是无食，咱虽然讲人人会当成佛，人人有成，但你无修，你也会当成佛。所以人人该当成佛，要修才会当成佛。
这个地方还要注意，我们修行用功了，不是修佛性，不是修这个般若智慧。这个佛性啊，无欠无缺，般若智慧是本具的般若智慧。显显正正，用不着我们去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呢？修行是断烦恼、破无明的。刚才说为什么转这个众生呢？因为一念不觉起了无明，由无明转起了烦恼，这就需要修行用功了。修行用功干什么呢？就要把那个烦恼给它断掉。把那个根本无明给它破了，这个时候啊，我们人人本具的那个佛性显现了。本具的佛性里边就本具的有这个般若智慧，统统显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了佛。成了佛呢，这个佛性是本来有的，般若智慧也是本来有的，不是我们修出来的，这个要把它记清楚。
咱遮还有一点呢，咱应该要知影，就是讲咱修行呢，并不是修不成，佛性呢，不是讲咱修了才有诶，咱佛性是本来就无欠无缺，是圆圆满满、人人本具的。那么人人本具，咱为什么要修呢？咱修行是要断烦恼，要破无明，所以咱会当讲修到别人呢，咱一个人一只烦恼断掉，咱根本无明一断，咱根本本具的佛性地位。就天天修行的造出来，所以大家知道咱修行是起不明，不行这样造出来。
古人呢，在给我们说一个譬喻，什么比方？修行用功等于磨镜子。古时候用那个镜子呢，不是玻璃镜，是个铜的镜子。那个铜的镜子啊，久了它就生锈了。生的锈多了，这个镜子的光明盖起来了，没有了，没有了。我们要知道，这个生锈的这个镜子啊，它本来具有的光明，本来就是怎么不看见了呢？叫那个锈给盖不上。你先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了，你再去摩擦。这就是你了解到人人有佛性，人人本具有般若智慧，这个时候你再去修行。修行干什么呢？断烦恼破无明吗？这就是要摩擦这个镜子杆，要去那个锈，把那个镜子上那个锈摩擦摩擦摩擦，把它摩擦的干干净净，摩擦的干干净净，这个镜子的本体统统显出来了，光明也统统显出来了。镜子的本体就是人人本具的佛性，显出来那个镜子的光明就是般若智慧。 光明智慧那个般若智慧啊，不是你修出来的，那个镜子的光明也不是你摩擦出来的，本来是它具足有的。你要不相信，你去摸个砖头看看，你摸砖头你怎么样摸，它也不会给你变成个镜子，也不会给你显出的光明，因为镜子里边本具的有光明，所以你摩擦摩擦结果显出光明。
在那个过年呢，我在这个比如来讲，我们这个修行用肝都是用瓦镜，在咱这个镜呢，不是咱现在就这个玻璃镜来做的镜，就是古早的镜呢是当做一般的镜。那么因为这个当镜那是古无用，也新鲜。那么新鲜呢，那个本来根都扎不出来。那么咱呢就是白布啊，瓦块那个呢老新鲜的鲜。一无去清除出来，那么那个呢，行本体的光明的灯就照出来。所以咱修行就是呢，把咱的烦恼断掉，无明一破。那么呢，断了烦恼，破了无明，也就是呢，佛性的照出来。就是讲等于呢，那个行本体，伊是本来清净的。为了那先先，咱把那个行灯煞无去。看咱这个佛性甲智慧，就是譬如像那行本体。所以这个人行光不是讲外了才有的，伊是本来就照的，就是因为为了行的先干扛着才会光，一外就清气了，就干干净净。那么咱的佛性呢，咱的修行把了无明烦恼一断掉，伊就会照出来。这是给他比如的，确实是安尼。假如你若是不是行的本体有光，你也外照头，安那外嘛就生行，因为迄个照头伊是无光的本体伫的。所以呢，咱修行，那不是讲咱本体有修地位，那么你安怎修也会成佛。咱就是咱人本来就有性、有地位，所以咱修行才会成佛，咱的真谛也会才照出来。
这是刚这个幻于般若，反正空规划，反正智慧，为什么不发呢？为了我们身体和上面尊重这个般若智慧，所以不发。还有种意识不凡呢，就是在讲心经、讲金刚经这个般若，它很多一部分。这个金刚经、心经上讲的般若都是具足三种般若，这黑板上写的有。第一是问智般若，第二是观照般若，第三实相般若。具足这三种般若嘛，所以不能凡圣智慧。
就是讲呢，这个地位不凡，比较有这么几款的意义的。所以呢，保存讲这个梵音呢，梵文就是呢，讲破例，另外再换了地位。尤其是在了这个金刚经，跟咱这个心经加讲呢，这个法界，它其他呢，有要过有呢三款的法界意义的，所以呢，不用来翻。那么内底呢，伊都比较有三款的法界。所以呢，一定要念呢，或者念呢，翻到地位。
第一叫个问智般若，问智般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经的这个问智。这个问智跟世间上那个书本子不一样，世间的书本子就叫个问智，它里边不含涉这个智慧。所以他只叫问智，而不叫问智般若。这个佛经上的问智呢，里边都是讲的般若智慧的道理，所以这个佛经看着也是这中观智，反正中观智了，那个社会等于那个书本子不一样的。这是个般若的问题，叫个问智般若。
这三款的法界呢，第一款叫文字法界。这个文字法界呢，咱就说大家讲，就是讲咱普通的这个文字，跟咱这经的文字无同。咱现在咧讲的文字呢，的法界就是讲咱现在有经典所讲的内底，各项的意义真多，所以呢，好多文字的法界。
第二这个观照般若，那个观察的观念取成人家观。观是心的观想，观照般若， 就是你的用功修行修得都挂相了，这就属于能挂的智慧。你一个文殊菠萝指导我们，我们去修挂相，这就你这个内心之中啊起了那个智慧，这就叫做实觉智。在过去呢不觉，不觉现在一个文殊菠萝我们觉悟了，觉悟了这就起了智慧，这叫实觉智慧，开始觉悟了。还能觉悟你一座经上指导我们的法宝的行观照，这就叫做观照般若，这叫做能观的智慧。
这一观呢叫做观家观的，这观里呢不应该是观的观，这个观呢就是刚才体现的观，就是刚才那个本心呢形成这个观家的当中，这就是刚才有这边观的地位。那么这连观地位呢就是在这时候开始来讲啊，所以这四个地，
这个第三种叫做实相般若。实相者就是刚才讲的人人本具那个佛相，那个佛性。佛性你既然说一个名词，它就一个名词的相貌了，但是这个相啊是个真实的相，因为《金刚经》上说的有，凡说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实相啊，是那个佛性的立体。讲有真理，有没有个真理呢？有个真理就有个真理的相状嘛，有个真理的相貌嘛，那是为令众生了解，说他有个相。实际呢，不是那个一切相的相。因为一切法的相啊都是虚妄，凡说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实相是个真理之体，带上立体两个字，这个实相立体，立体的真理之体，真理之体呢它是个无相之相，无相之相才是个真实之相，所以叫做实相般若，这就是说观照的立体。你这个能观照的般若智慧，能观照的智慧，说观照的什么？说观照的就是实相立体。
第三就是相的观点，这是相的观点呢，就是人人本觉不性。那么人人本觉不性呢，那就讲这个所讲的这个是相呢，那么就是讲，咱人人本觉，这个相不是咱呢普通讲的这个相。这是相，相的无相。咱呢《金刚经》内底有讲，那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的一切的相，咱总是相的虚妄的法，不是真实实相。所以，那是这个真实实相的，这是相的无相的立体。那么，这个无相的立体，这个相是相的什么话呢？是无相。这个无相之相呢，才是真实之相。
这个能观照的智慧，也就是观照般若，说观的这个立体就是实相般若。这个能观的智慧，说观的立体，完全明后为义的时候，这个就得究竟成佛了。怎么样子能你究竟成佛了？你得以这个能观照的智慧观照这个说观的立体啊，没有究竟圆满的时候，就是那个理智没有完全合一的时候，这就叫做菩萨。理体与这个智慧完全合成一个，这就叫做一入无二入，这个时候就究竟圆满，这个时候就成了佛。没有成佛之间叫做菩萨，我们怎么样子能当个菩萨呢？你完全得以这文殊般若先了解这个道理，要多听经。怎么样知道一个能观的智慧，一个说观的立体，也得多听那个文殊般若。怎么一个观照法，也得听那个文殊般若，研究那个文殊般若， 因为这个文治国日里边他所表现的就是观照国日实现国日这两种国日，所以我们要想在国日社会在哪待多听听，你不听什么时候你也不能了解菩提道理，了解菩提道理就是能观照智慧所观照的理体，所以要研究文治国日，要多听多问，多听多问就开智慧嘛，这就叫做文治般若。多听多问你就会修行用功嘛，这就是观照般若。会修用功能以正待生活，这就是正待的思想般若。
那么一样这个连环一个地位，那个观了这个少观的立体，那么这个少观立体呢就是不行，一旦以连贯的地位以所管的立体呢来合一道，所以就说一合一起呢就是一如如如如，那么一离不离离呢这时候就是说那已经证明了咱的思想法则，那么这个思想法则呢就具有文理法则具有观察法则，啊这些对到未来这样去当然具有这个呢观察法则那多听经，那么咱们转正这就是想法则，嘛是要多听经。这多听经这属于文字的法则。那么咱多听多闻呢，咱才会当了解来这道理，咱才会当修行。那么你这只观察法则，你若无依了这个文字的法则，你也无法度起起来。所以要依文字的法则，多听多闻，就起了这个内连观的智慧来观察。那么一观察呢，用功就证明了是上立体。所以讲，第一一定要多听多闻。
讲到这儿的这三个般若两个字讲好，佛与般若，我们中国话叫智慧。具足有三种般若，叫做文智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
那么刚刚讲呢，先把了这个呢破戒两字讲好，就是讲这个破戒呢有三款的破戒啦。就是只有呢第一分是法界，第三呢观察法界，第二观察法界，第三想法界。
是在讲这个波罗蜜多，刚才说了，第一你要注意读这个字音，波若一定要念成波若。第二你还注意这个句逗，这个逗句要念那个多字上。多字可不要念到念到下边心智上去，你要念这个经是个什么经呢？多心经，决定是个外行。你要知道波罗蜜多是一句梵语，那个金刚波罗蜜呢，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它没有翻译这个多字，这个心经翻译这个多字。心经为什么翻译的多字呢？这是个印度梵语的一个语位置，说话一个语位置，应该半个多字盖上才够一句话。那个玄奘法师他在印度国住了17年之久啊，那个印度的方言、印度的话论，他都是熟悉的。所以他翻译的是最完善，应该翻译成波罗蜜多。
今天讲这个呢，波罗蜜多，咱这呢，它的方法要注意。有些所在讲，咱两边呢，一定要两个字的多字，袂用讲字的多字呢，改掉会变多啦。假如讲你若是讲的多心经，那这样听你知影讲吼，你这两字就是外行。那么咱一定要念呢，这个梵语一定要念到波罗蜜多，这样呢，安尼才有一句。为什么呢？要有这个波罗蜜多这个道理呢？除了金刚经是在那念发这金刚发这波罗蜜，无念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所在为什么会这个道理呢？这个道理就是讲，当时印度的这个讲话呢，就是属于讲回归。那么因为咱这玄奘法师伊在了印度到17年之久，所以呢印度所讲的这个语言的语句，而且个话伊都拢总有知影足清楚。
这个波罗蜜多翻到中国话来， 应该翻成北岸道。那么顺着中国的话，这个语气呢，应该说叫到北岸。因为这个印度国的话，都反正我们中国话都是一种倒插句，它叫北岸道。那个我们中国说到北岸，这是个形容词，是个譬喻词。因为我们众生啊，在流转生死，等于在这苦海的池岸，感到超过苦海了，就成了佛，就正在了涅槃，这就叫做涅槃彼岸。到彼岸是到达了涅槃彼岸。那么翻译这个多这个余威呢，我们中国也有这个余威。比方我们中国说到北岸了，先带那个浪，那么你说到北岸就到北岸，不带那个浪的也可以嘛。可是平常说话的带那个余威的到北岸了，这才是圆满一句话，所以应该要个多就是个余威之的意思啊。
那么
将来
说的到把你当年这些话干呢，就叫做道必然。那么道必然呢，还是应当在他这个印道呢，也就是换成个必然道。那么这个必然道呢，就是说咱教教的习惯呢，就是道必然。那这个匠心在心术当中就叫做自然。那么咱修改呢，正有或者涅槃的果实，那叫做必然。可以讲这就是讲呢，咱这个讲话的这个依据，就是咱中国原来有这款嘞，你讲这是多人嘞做画画的事，原来也是安尼讲，必然做啦。
再把这个般若跟那个般若蜜多合起来讲，般若般若蜜多叫做智慧道彼岸。这个一种呢是了解不是凡夫外道的智慧。也不是生闻缘觉而成的智慧，因为凡夫外道的智慧呢，它不能到彼岸。连这个生闻缘觉而成的智慧呢，也不能到彼岸。这个是大乘佛菩萨的智慧，鉴别不是凡夫外道的智慧。鉴别不是什么眼中耳聪的智慧，这是道非拉的智慧，所以叫做般若波罗蜜多。
那这般若波罗蜜多，合起来讲呢，那么作为就是个地位的道彼岸。那么这地位的道彼岸呢，就不是凡夫，也不是外道的。那是这个凡夫的地位，外道地位就当道彼岸。不但讲凡夫外道地位会当做必然，就是这二修的声闻缘觉的地位也会当做必然。那么这呢，具有大乘的菩萨佛，伊才会当呢有这款的地位做必然。
到了彼岸就是正在佛的大涅槃，换句话说就是成了佛了。我们既然是佛的弟子，我们的目的就是在成佛了，就是在到彼岸。在到彼岸，你得有这个到彼岸的般若智慧才能到彼岸。我们没有学到这个般若经，我们不知道什么这个到彼岸的智慧。现在呢，有这个因缘学到这个般若心经了，知道这个到彼岸的智慧了，这是我们前生前世种的大善根。不然呢？你不能遇到这个般若心经，因为这是个成佛的经，这是个道彼岸的智慧经。你一定要清醒，自己有善根，要好好的发心听，听懂了以后，好好的一读经文来起观照来修行，将来才有到达彼岸那一天。
既然那你是不来大声的点住，咱大家每一个人，咱好好呢，会当依照即卖现在所讲的这个地位来观察来修行，咱也就可以到彼岸。咱不是讲呢，前生有善根，无用会看到这个经， 虽然大家都是真心真实有正爱的神经，咱应该来知影，来训练家己。咱若是无神经，即款的大型的经典，会当讲听了后安尼修行，咱就可以呢会当到彼岸。虽然那是也无发心听，听了知影，知影这个问题的法则，可以依了这个问题的法则来去灌照。去灌照是两天，咱就要这个是上课的，所以咱一定要发心来听。
金刚波若波罗蜜多讲好在讲的心字，心是个皮喻，是个比方。皮喻比方，我们人人有一个心脏。什么样皮喻这个心脏呢？因为这个佛说的这个般若法门呢，说了22年之久。释迦牟尼佛说法一共49年，分各时期，第一化验是说了21天，第二罗汉是说了12年，第三呢说方等是说了8年，即是般若是说了22年，第五呢啊，即是般若是说了22年，第五法华涅槃是说了8年，合起来呢两处算49年。这个说这个般若法门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了佛说法20年之后开始说般若法门，可说的时间很长，在他这个说法的这个生命的年龄上，49年他就占了22年之久。
哎，
问
题关于心理，这个所在讲，这个心理呢，就是提来比如意思。因为咱每一个人就是没有这个心脏，咱这个为什么会讲这个所在提起心理呢？因为咱人的这个心脏呢，就是讲的心脏是真正最要紧的一个人，在五脏当中，这个心脏才重要。这就是讲古说法，有呢49年当中呢，有22年来讲这个破戒经。那么在了佛说法呢，49年分5个时来讲，5个时呢，第一就是讲这个华严的时，那么第二呢就讲阿含，第三呢讲红灯经，第四呢讲破戒经，第五则讲呢法华涅槃。那么呢佛说法就是呢总有22年讲这个破戒经，拢总讲49年啊。那么讲49年的花莲讲37年，阿含讲12年，方正经呢讲8年，阿含是二方正法，22年呢讲法界经，法界坛开花涅槃28年。那么这就是讲在22年当中呢，来讲起来这法界经，下面上老在一家，所以讲心。
玄奘法师把这个释迦牟尼佛22年所说的这个般若经啊，从古把它翻译过来，这叫600卷大本了。这个32个字刷一个吉凶啊，有20万个吉凶。这是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佛经之中最大的一部经，这个大般若经有20万吉凶。
哎，
玄奘
法师，
大
娘呢？这个22年所讲的呢？法界经拢总翻过来，所以有100卷的大法界经。
这个20万集诵的大般若经呢，这一个最主要的道理，他把它摘出来，翻译成一个心经，一共260个字。这个260个字呢，就是那个20万集诵的一个心，一个经心。等于我们一个人呐、啊，一个身体5、6尺那么长，那身体里边有5脏6腑，统统是以这个心脏为主，这就把它劈成个人的心脏。你把这260个字的这个经你通了以后呢，20万吉凶的那个大般若你通通通了，所以这个是主要的一部般若经。叫做般若的心经。
天长法师呢，讲了佛说法嘞，这个法界经呢，拢总给翻过来， 第一款过来呢，680块顶一张200000的吉祥，这200000的吉祥呢，啊，就是在这个心经短短268字当中，所有重要的道理，拢在放伫这个所在，拢在实现在这个所在。你讲一个人，虽然这么宽大，最主要在心中。所以咱也是摆了这268字的心经来研究详细一下。其他呢，所有的这些道法这些的道理在你家，咱也已经会知影了。
就在讲那个最后一个，是讲那个经字，经梵语叫修多罗，翻到中国话应该翻个七经。七者是何也？就上气诸佛之地，下气众生之地。师父的经啊，上与诸佛之地相契合，叫上气诸佛之地。下边呢，跟着众生的根基相契合，叫下气众生之地。所以叫做七经。因为我们中国人说话爱简略嘛，这些翻经的注释呢，半个气字给它落掉，单换一个精字。
哎，今天讲这个经字，这个经是梵语，还有咱的华人呢叫做客经，那叫客经呢，它相给诸之力，他给众生之机，所以叫做客经。
这个不认接这个经的题目呢，又把它左对解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个法，这个心字一直是个语是皮，这叫法语一点。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呢，是个此经的一个别体，经字一直呢是一切经的统一，这叫统一一点。
哎，
后来
呢，把这个经呢有几把，大概呢？诶，你有讲一句对一句来解释？你是讲咱这个法界波罗蜜多各家呢是属于法，那么这个心里属于主，波罗法如一对。那么这个法界波罗蜜多，这呢就属于这个经的特别，这个经里呢就是通别，就通别一对。
那么法语一对，通别一对，合起来这个经体嘛，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今天就讲到这儿，把这经题讲完。那么刚才说了，心经好念不好懂嘛，希望诸位你来听。今天把这个经的题目听好了，明天再开始讲解这个经文，定期七天。那么今天讲了一天，还有六天，希望大家呢，把大家都忘了，都忘了出现了，经无法难问了。有很多天
堂的愿望嘛。那么咱现在呢，把这个经就已经讲过，咱现在就讲到这。那么咱主要所讲啊，就是讲这个经呢，我讲你比较这大圣经，你虽然讲无法了解，咱既然要诵经，那就要念经，大家呢会发心，要把这个经来听完。虽然讲咱讲呢，这个时间也是大家真无闲啦，但是咱呢一定要来听啊，只要。
波罗蜜多心经，唐三藏法师宣传译。昨天呢，把经的题目已经讲好了，今天接着讲这个翻译的题目。不说法是在印度所说的，结集经章也在印度国结集的。印度国用的是梵文，翻译到我们中国的文字了，一定得有一位大法师翻译了。国中经嘛，翻译人不同了。这一部心经是哪一位大法师翻译的呢？就是唐朝三藏法师宣传他翻译的。
波罗蜜多心经， 咱昨昏呢已经讲到这，把这个经题已经讲完了。下暗暝来讲入境的经题，为什么来讲入境的经题呢？当时佛在西方经是在印度讲的，那么印度讲的呢是属于的梵文呢，啊，就是讲呢所讲的拢属于这款的印度话。所以需要有一个来带来协助咱的华人。那么咱即卖现在讲的这心经，属于什么人翻译的呢？就是从三藏法师，三藏的法师呢，天藏法师的。
唐是个朝代的名字，唐朝。唐朝这个时候要是按这个唐朝的皇帝的。就是唐太宗的时候，三藏法师，这个三藏啊，就是经藏、律藏、论藏，这个只要念成曲声念藏，藏是做个名词讲的，藏字怎么讲呢？藏就是汉唱之意。汉唱的唱的还是这个唱，那就念唱，这是做动词念。我们这个社会上来用这个字呢，也有念唱，那个手术上啊叫做包藏心念，那有这么一句，包藏就是汉唱起包之类的一个唱，叫做包藏。我们这是汉唱的法宝之章，所以叫做章，不念唱。
那么这位法师呢，是在什么朝代呢？就是在唐朝，这个唐朝是朝代名。那么算起来呢，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在唐太宗的时候呢，这位法师叫做三藏法师。那这个三藏呢？这三藏者就是呢，属于经藏、律藏、文藏，它叫做三藏。在这里呢，要两个藏，藏就是汉藏者。那么这就是念的藏词，也是讲对咱社会有伫咧讲的去普藏的意思，普藏之类。那么咱社会是咧讲普藏，就是讲内底所藏七宝之类。咱遮所讲的呢，是属于这藏者，就是汉藏、三藏一块。
三藏呢，就是把一切佛法把它分成三大类，这个经典分成一类，这叫经藏；所有的论文分成一类，这叫论藏；所有的戒律分成一类，这叫律藏，叫经律论三藏。这个里边是汉唱之意了，汉唱啊，一切经，一切律，一切论。中国起来了，就是一切佛法，统统在这个三藏里边了。
就是讲这三藏呢，这三藏就是讲把了一切佛法，来分为三类。三类者，第一就是属于经藏，第二呢属于律藏，第三属于论藏。好，摆了这个三类呢，一切无法拢装有了。
这法师两个字呢，法就是佛法了。这个佛法为什么用这个法字呢？法就是一个法贼，法贼，贼就是鬼贼了。就是一种方法，一种规矩。这个法则不是普通世界上的什么规矩、什么方法，这是令众生成佛的一个法则，所以叫法。实呢，实是模范之意，叫个实范。为什么成为一个法师呢？叫做依法治世，依法施人，不成为法师。这就是学佛法的菩提智， 弘扬复活的目的，就才能成为一个法师。依法治世，他要自己想做法院弘扬佛法，他先要学佛法。学佛法就以佛法为自己的师父，这叫依法治世。依法识人呢，他学会了以后，他要弘扬佛法了，弘扬佛法要讲给众生听了。要讲给众生听，就依法识人，以这个佛法来做一切众生的师父，好令众生来学这个佛法，所以成为一个法师。依法治师是治理的意思，依法识人是利他的意思。大乘的菩提之嘛，都是知理利他，而理具足了，所以叫法师。
你这样讲起来嘞，法师能行？俺那叫了天方法师嘞，这个法是不法的法，那就是小方法界，有一个方法，有个规矩，这书呢就是书法，啊，就是讲会当嘞，依法著书，依法施礼，代表法师。啊，那叫依法自书呢？你自己要来先下佛法，因为咱们是咧他人，要来讲经闻听，但自己要先下佛法。那么将咱们所学的佛法，再来讲闻听，所以呢，叫依法自人。那么这个佛法来讲闻听呢，这就是咱们去听安尼做，就是大乘的菩提子，都要呢依主理理他。
三藏法师把这个三藏跟这个法师连贯起来成一个名词了，这个是个最尊重的一个称呼。因为在过去啊，成一个法师呢，也不是随便成的，必须这一个出家弟子他能以讲